那谈完了这个环灭律之后呢，那开始导师要跟我们抉择，就是流转和环灭，它不外乎就是要带出世尊非常强调的中道，或者叫中观。那这个中道或者中观呢，它不是说啊，离苦乐二边行中道嘛，我们讲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哎，老师师父，我们如果不要吃太多苦，不要太过享乐，这样子是不是中道啊？也不要像那个，像我们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没有去户外教学呢。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户外教学啊，年纪有一点带大了，去户外教学会承受不了啊。啊，这一次哈、啊，真的哦，很多同学啊、师长啊拉我去，啊，一起去。哇、哦，真的好久没有到阿里山了。到阿里山好凉哦，晚上还要盖棉被，天哪，多么羡慕哦！啊，真的，因为在山下是太热了哈、哦，嗯，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说啊太冷的，有时你还要盖棉被啦，还要哦，我们像我们冬天哦，其实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好像三一一波，很像很简单，但是如果是在有四季的地方，我们出家中其实。遇到冬天也是很辛苦、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衣服不多嘛，啊，那些这种像我们的这种，我们又不能穿那个披风，有没有哈？穿起来不晓得像什么哈，所以就要那个中褂啊，长衫那种厚厚啊，因为洗一次哈、哦，满身大汗，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哇，洗一次啊、哦，那是满身大汗的，所以有时就是。如果都能够在那种天气刚好的哈，是蛮好的哈，嗯，所以我们修道如果只是说啊，是不是离两边就刚好在这种非常舒适啊哈，刚刚好啊，不太热不太冷的地方啊，这样子就叫中道哈。那世尊讲不是，啊不是。大家如果有去过印度哈，就知道印度人很奇怪，他们躺在马路哦柏油上面也可以睡觉，睡得在打呼。你看多厉害啊，因为那个苦对他来讲一点都不苦，你知道吗？啊，就很像我们大家，如果是你上班的有习惯性做那一种工作的哈，你都会觉得那个不苦。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哈，你请一个大小姐啊一个大富婆去做，可能她就受不了了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它苦乐的定义并不是在这种感受或者是体力能够承受的叫苦乐哈。真正的这种佛教的离苦乐二边的哈，它是在我们内心上去说明的，内心上的那种懒惰去说明哈。那如果是你认为哪一个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那都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世尊或者是导师这里怎么说中道。啊，我们看一缘起中道呢，其实是阿含经佛最强调的一个内容。圈圈的地方，中道导师说是正确、恰好，没有偏差，不落入两边邪见，才是真正的中道。所以在佛法概论说，真正的中道就是八正道。阿含经也是如此说哦，八正道。所以我们讲说。八部中道龙树，下面我们开始哈、哦、进入要谈到八部中道。这种八部中道，很多人在谈龙树的八部中道的时候呢，都说哇，这个是非常有哲理哈、哦，有哲学啊，有什么？其实佛讲的中道是八正道。你还是如果要行见这种八正道的话，还是要从身口意戒定慧下手的。没有说你这一种哲理的思辨能够让我们解脱生死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世尊讲的中道，它是要身口意戒定慧全部具足才是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真的他是有中道正观的人，有其缘起正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能够我执破除的人，无我正见的人。那这种无我正见的人表达出来的身口意是什么呢？他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做任何事情啊，不会以自我为中心。那如果都觉得我们自己哈、啊、这一些部分不太容易突破的话，我们再多多努力啦哈、哦，嗯，因为不要讲大家，我们这种剃光头的师父，有时觉得也是蛮困难的，哎。 好，波罗路两边的中道行。说到波罗路两边，经中都依众生自体说。你看波罗两边，它是依众生的自体来说的。众生是缘起的生灭，那缘起是波罗两边，不像众生所编执所想象啊的编执所想象哈。那这都要依佛而成立啊。那这一些是我们有情身心依有情身心来说的哈。第一个不依不异，那如阿含经里面佛所说的，若见言，命即是身，我们的生命哈，有情众生，那精神和物质呢是一个的话，那比泛行者所无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那若见命意身意，那当然也是无有哈。于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为缘生，应该要加故有老死，因为后面那个你看缘无名故有形，对不对？好，所以你前面那句你加一个刮胡，缘生故有老死，这样子会比较好理解。所以这里这部经到底要讲什么呢？他说我们轮回啊，我们在生命轮回的过程里面啊，生缘老死无名缘形这些过程里面呢，我们不可以说这一期的生命的结束有一个灵魂啊，我们的命啊跟生呢是一体一啊，一就是一体。那如果是说肉身败坏，精神就消灭，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体嘛。那如果认为它是别体的话呢，就是肉体败坏，那个灵魂可以出窍去投胎，完全别体。那如果完全别体的话，就是命意生意啊。所以这种的话，佛说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中道。真正的中道就是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所讲的那个圣意空经啊，此因灭已，一因相续，除俗受法。就是什么是俗受法呢？就是缘生故有老死啊，或者是此有故彼有等等这样子的理则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的哈。再来第二，不长不断。那这里所提到的哈，跟我们一般的观念呢，有时有一点冲突的哦。你看那个经文哈，不长不断，自作自受堕常见。哎呀惨啊，我们不是讲说因果业报是自作自受，对不对？那他在这里讲自作自受堕常见，那我们世间正见里面啊，自作自受啊，果报还自受，那个不是叫常见哦，是吗？我们世间正见里面的相信因果业报是常见吗？啊，是吗？不是，那是什么见？空性见，正见。当然正见啊，因为它是世间正见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所讲的自作自受堕常见，它这里的自作自受呢，就是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因跟果。如果我们谈因果，对不对？种瓜得瓜，对不对？因果中间，如果我们相信有这样子的必然的规则的话，那在我们行为上就能够止恶行善，对不对？我们害怕得到不好的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世俗正见是没问题。但是这里所讲的自作自受堕常见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有的我们自己所做下的因啊，比如说 A 啊，我这个人那做下了这个恶，当我这个身体败坏，我下辈子要去承受这个业力的时候呢，他还是这个 A 的灵魂过来投胎承受这个业报，这个恶报。那如果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灵魂的这一种知见的话，那就叫自作自受堕常见，了解吗？那当然你会问说，那师父，我们不是自作自受的话，会不会就是我做了我们妈来承受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拼命做了，是不是？因为不用负责嘛，是吗？我不用负责任啊， 因为自己做别人跟我受啊，所以大家现在哈，你我们做恶事哦，不用担心，搞不好不是报在我这里，他报错了，报到我隔壁这个人哦，啊，会不会这样呢？那个落入第二个啊，你接下去看啊，他做他受堕断见。那如果是说 A， 比如说你看这个黑板这里所写的哈，第二种状况是这样，他做他受呢堕断见，这个是常见对不对？这是常见嘛？那他做他受呢，就是这个是 A， 这辈子他造了这个恶因，但是受的时候呢是 B 在受这个恶报。这样子的话就叫断见，为什么？因为个别没相关了啊，所以那个箭头啊就可以僵化了，因为他们个别不是个同样的一个业报在程序啊，哈，所以在延续啊，所以这个就变断见了，完全没有相关了啊，哦，完全没有相关，就是 A 造了，但是 B 去承受，那是说不过去的了啊。哦，所以到底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长不断的这种业报观或者是缘起观是如何呢？导师接下去不是导师，佛陀接下去有这样子说啊，一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你看又是此有故彼有，就是法说跟一说在别的阿含经里面有说，法就是标叫什么标中立义啊，哈，类似说你说师弟就是法说，义说呢就是讲它的内容，苦地底下有八苦，极地底下有什么爱取啊无明等等，那这又义说哈，那这些阿含经里面都有解说啦哈，所以既然都不是这个长断二见的话，那其实真正要延续这个因果业报的呢，应该如上一节课啊，龙树菩萨所说的那个偈颂一样，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啊。那离开这种长断呢，业果报不失，只要我们还在生死轮回的话，那就还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生死啊。那就还是会受着这个缘起的规则，还是继续去轮回生死啊，一生一生的去轮回。第三，不有不无，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说，这二不呢，不有不无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下一页148，因为这个不有不无呢，有无在《阿含经》是非常非常多的谈到啊。像挂壶一148页，佛为迦旃言说，闪脱迦旃言哈，说不落二边的缘起中道。迦旃言是不着一切相而深入圣意禅的大师。那我记得在前几堂课也有介绍一个语词哈，就是这里所相同的，叫做圣意禅嘛。圣意禅，它有很多个名词的哦。如果大家会去检索资料的话，你再去检索导师的著作，它还有一个用词叫做无所依禅，无所依禅，这一种禅定它是无有所依，它不依靠任何所缘来修行的，比较高超的，或者叫强梁禅，中国叫它强梁禅。它是离有无的一个观法，那到底内容如何呢？下面导师有引出阿含经的内容，我们再来一起看。那这一部经在龙树或者是弥勒中观疑伽里面呢，都有引出这一部阿含经来作为教授，就是圣意禅。那到底他的一个教授抉择佛法的正见如何的重要呢？导师在挂壶二继续引经，挂壶三再说明。那这部经因为相当重要，而且非常非常著名，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像《性空学探源》《佛法概论》等等呢，都有引用到这些阿含经。我们看挂壶二，佛对迦旃言说，世人颠倒，一与二边若有若无， 佛的圣弟子呢，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者，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言：如来离语二边说于中道，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换言之，世人不知缘起，颠倒妄执，不能脱出二边有无二见的窠臼。所以这个化现的地方，这个偈颂其实我很喜欢，我以前看了到现在我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偈颂，因为它很有趣嘛，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这个用词很漂亮呢，齁。那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我们看导师下面的解释，很浅白哦，看起来好像很不好懂哦，但是导师的解释起来齁，其实很容易懂。我们看挂壶山：佛弟子一缘起正观，那就不起有见无见。世间人如何呢？见人生了出来，那就执着他是实有的了，所以我们才有庆生嘛，对不对？别人不跟我庆生，我就伤心的要死。你敢忘记我的生乐，我给你死过。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等到死了，大都都执实无而起无见，以为死了呢就什么都没有，这是世间人啊。又如在生死流转中，一般人是执为实有，听见了生死入涅槃，就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世间人因此而大多害怕无我，怕空，怕涅槃。所以大家也许会问说，如果佛陀都讲无我在轮回呀，到底我现在要不要做那么多善事啊？因为都无我嘛，要不要做？要啊。存放在哪里又不晓得是不是我来接受的，我存那么多钱很像没有安全感哦，啊，到底要不要存啊？要吗？要。这边呢？要。啊？留一些给子孙，道什么？道德给子孙啊。你很有慈悲心呢。其实在如果按照我们缘起的证件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够当下体证到空性，对不对？但是我们虽然在知见上、误解上、性解上可以先证立空性，没问题，但是在我们行为上、知见上、认识上，我们还是常常相应无明。如此的话，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才能够说啊，就是靠着这一种先往善的部分先去做。那至少说我虽然是现在认知到无我，但是不见得我现在认知到无我、无常、空，我下辈子就不用再轮回啊。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啊？没有哈，有些人有把握了哈，有把握是蛮好的，我觉得哈。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看，那没有把握，我们会怀疑说，哎，佛陀你讲说，这种认知无我、认知空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认知过后又不能解脱，那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们认知的不够透彻嘛，才要从现在开始认识它。那认识这种无我，认识这种空，我虽然现在不能够亲证到这一种圣义地，但是因为这种知见的缘故啊，我会赶快去累积自己的福德善因缘，希望下辈子啊，继续在三宝的领域当中继续修行。你看，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那个善业不再去累积的话，今生所用光了的哈，下辈子虽然我们还有这样子的无我证件，但是可能你在非洲一个人自己修了，要吗？不要哈。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可以当辟支佛啊，当独觉哈，但是 我们还是希望呢都能够在善知识啊，在三宝的庇佑之下，这样子安全的修行。那如此的话，我们今生所作所为啊，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了，了解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空跟无我，不必害怕说啊，我死的时候呢怎么办，我储蓄到的这种善法要给谁呢？给后代吗？不是的，其实你要给也给不到，给也给不到的，是能够影响他，但是给也给不到的，功德是你自己会累积的。啊，嗯，那你说，那我们会怀疑说，诶，这种我知道无，我知道这种空啊，死的时候怕不怕啊？会不会去到哪里，我好像很没有保障的感觉，哈？大家看一下导师的叙述哈，啊，我这本书这一次不错，还可以有几段话哈，蛮好的。大家看那个封底呀，你看最后一页那个封底哈，导师有一段话哈，我觉得是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哈，应该要常常想。你看那个封底哈，最后一页书啊，新书的最后一页哈，时时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我见一天天的饱掠，慈悲一天天的深厚，怕什么堕落？唯有专为自己打算的，才随时有堕落的忧虑。啊，发愿常在生死，常得见佛，常得闻法，世世常行菩萨道。那这反而是初期大圣的功义，中观跟一切的功义。所以这些其实才是我们学佛过后的行菩萨道的人应该要坚持的，就是我们了解无我，了解空，我们现在不能够完整的完全的契入，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好的开始，那这一种好的知见，好的开始会引导我们下辈子继续修行的。好，嗯，好，佛弟子依着缘起中道去观察的时候呢，啊，接下来导师要解释上面那段经文啊，我说写得非常好，那段经文化现那段经文，佛弟子呢应该要见到世间灭，也就是生死解脱，就不会有不会起有见，就是有一个灵魂去轮回，因为缘起如幻的相对性在涅槃寂静当中是不能够安立的。所以你问说涅槃寂静里面到底有没有因跟果生跟灭，如果按照般若经的用词来讲，是全部东西都不能够安立的，那个才叫涅槃，它是超越相对嘛，相对就是男啊女啊，生啊灭啊，因啊果啊，那个叫相对，对不对？长啊短啊，高啊矮，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如幻的相对的话，才是真正呈现涅槃的寂静。而且既然是可灭，那升起的时候也就绝非实有，实有的就不会是依缘而灭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上面那段经文的话，就是正观世间灭者则不会生世间有见，就是解释这个咯。第一个圈圈有看到吗？看懂没有？可以了哈，嗯，好，第二个圈圈，见到生死世间的即起，就是如实正观世间即者，就不会起无见。为什么？因为缘起的如幻假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真实的，眼睛是看到色的，耳朵是听到声音的，而且既然是可生，在灭的时候也绝非实无，因为它有潜在的力量存在了，只要我们造作了它就存在。啊，那刮胡士啊继续解释这两句话哦。了解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间即嘛，即起的因由，所以生起现前时知道缘起的流转相续，不会觉得一时了事而起无见。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善恶因果啊，要自己要负责，自己要赶快去做。那了解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当生解脱的时候也不会只有使我得到解脱。 OK， 所以总之导师说，一切是缘起，那唯是缘起的极跟灭，并没有实我实法，不起有见。那没有实我实法，当然也不起无见。这个就是缘起正道观。那大家也许会说，为什么有一些地方说到缘起的极跟灭？因为在经典里面的用词非常的多，但是它意义都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刚刚不是有画一个图，缘起的流转，对不对？流转嘛，那这个其实是极啊，生死极起嘛，那或者是生死生起，这个极不是苦极灭道的极哦，这个极它其实是有违法的生起的意思，极啊，所以缘起它还可以有还灭意。那还灭意的话就是灭，在一些经典里面呢，这个灭呢或者是叫散，所以极对应的其实在经典里面很多是用散，极散啊，对应生的话就是灭。所以老师这里所提到的缘起的极或缘起的灭，缘起的生，缘起的灭，它不外乎要讲的就是流转跟幻灭了，用词不同而已啊。所以我们说不生不灭，它其实也是讲不极不散，或者是呢无无明亦无明尽啊，知道吗？心经讲的无无明亦无明尽，所以菩萨他除了能够观这个无明之外呢，心经里面般若经还提到说无无明，没有一个真实法的无明，也无无明尽。这一种观法是菩萨的特质来的，菩萨的特质来的。那这一些我想我们后面会谈到大圣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跟大家再讨论这个地方。好，第三最后倒数第二行三学的部分呢，般若圣僧般若八正道的正见就是缘起中道。那佛弟子不着这些常我啊、断常一意有无的执见，就破无明了脱生死。所以中论里面讲的八部缘起，除了阿含经就是成佛之道这里所提的六个啊，六对，对不对？之外呢，我在注脚二十三，注脚二十三还有一个叫不来不去。其实阿含经也有哦，但是成佛之道这里就是少讲了一对，就是不来不去。但是其实导师少讲是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第一义空经啦。之前我们讲的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那一部经啊，前面有没有？前面我一开头上课不是补充144页注脚9啊，144页注脚9，那个这部经就是不来不去咯，了解吗？所以因为前面讲过了啦，所以导师在后面就只有讲六对嘛，再加入这两对，这一对的话就变成八部了啦，就是龙树的八部缘起的144注脚9，有看到吗？就是第一空经啊。所以这个八部缘起，其实你只要通一对的话，其实你也能够通全部的，了解吗？他只是把世尊所有讲到这一种缘起的正见的部分全部收集起来完整的呈现八部缘起好，我们看下一页149页。那谈完了缘起，导师正式跟我们解说正观四谛啊，四圣谛。那刚刚我上一节课有画一个图表哈，四圣谛和缘起其实它是相关啊，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导师这里有提到说，正见缘起还有正见四谛呢，两者其实是互通啊，都是处世法的解脱道的纲要啊。那看第二，正见缘起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流转和幻灭的缘起法。后面其实是重点，就是依因而起依因而灭的正见就叫缘起正见。 就是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啦，它灭去也不是突然灭去的啦，它都是依于因缘而灭去而生起。那这不是空洞的因果观哦，所以你看哦，导师的用词哦非常的简略，他说这样子观察不是空空洞洞的因果观，有空观，而是无明缘行等的依缘而有，无明灭而行灭等的依缘而无，所以谈缘起的正见流转它还还灭，一定要在十二支有情身心上去着手，才是真实的观察，否则你的观察是空空洞洞的哦，倒是讲哦，你是很抽象的，而且不是对我们本身身心的烦恼啊有清除的作用的哦。啊、哦。所以因果相依的必然性，从中道的立场，如幻假有的缘起中正观来看呢，那我们要正确的体见它，深入到离惑正真的圣境。这是正见缘起。啊、第三正见师弟呢是什么呢？师弟其实也是因果齁。哦，苦由极而生，灭依道而正，这个就是世间和出世间两重因果。那这个不是很难哈。好，看第四项，第四项这个用词大家比较少见哈，就是知道自地和识道缘起，其实两者并不是没有关系的。除了上一节课我跟大家讲的那个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之外呢，再来阿含经还有一个用语叫做44字还有77字，77字我们下个礼拜会讲。44字呢，你看我划线的地方为什么有44呢、哦、看注脚24、啊、就知道它是12支配四圣地。怎么配呢？我们看注脚24第二行，何等为44种字，就是为老死字、老死极字、老死灭字、老死灭道极字，就是老死字就是苦嘛，苦极灭道，就是十二支除了无明，除了无明哈、哦，总共有十一嘛，十一乘四的话等于多少？44咯、哦、所以缘起和四谛它是可以两个并在一起观察的哦，啊，嗯，所以叫44字，嗯，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天哪，那要观44个观的头来都忘记今天观到第几了？但是这个其实是训练我们的观察的哦，训练我们的观察。比如说，人家问我们说，哎，你爱是为什么会产生爱？我不知道哦，我就是那么爱他。在阿含经里面讲的这个爱啊，它除了是烦恼意之外，其实它爱呈现的其实是苦，爱啊是苦。那爱的极是什么呢？爱的灭是什么呢？爱的要灭爱的这个苦的道是什么呢？这些缘起意义配四圣地啊的说明都非常有意思的哦，所以佛才会配说有这样子的44字啊。这个以后如果有因缘我们再来讨论的哈，嗯，这个我也有写过文章哦，44字还有77字，因为我对这种啊、哦、不理解的哈、哦、我就是会去想去理解它。哎，好，第二项四谛之三转十二形象，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著名，而且也是初转法轮的内容，佛初转法轮的内容第一次说法，就是觉悟后第一次说法。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传说，佛成佛过后是不太想说法，对不对？不太想说法嘛，那不是佛陀摆酷啦，不要说法，那是因为觉悟道的身法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说怕讲出来众生都没有人理解，因为他证到无漏嘛，那有漏的众生怎么能够理解无漏呢？干脆就不要浪费口水了哈，嗯，那再来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是要等人家来请他，这种都是传说啦，就是请那个梵天呐、啊、下来请佛陀说法，他才愿意说。如果没有人请的话，就不要说啊，不像我这样六点半就坐在这里，看谁要来问问题这样啊。那么怎么讲？ 那么慈悲啊。那难道你说佛陀不慈悲吗？啊，这种传说哈，世尊就是要梵天来请，其实他的一些传说都有意义，背景都有意义啊，不是说佛陀不慈悲呢，是因为印度当时呢，他们的主要崇拜的神就是大梵天。那如果是说经典也记载说梵天都要请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子民啊，全部都应该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啦。所以经典这样子的一些传说，它背后是有用意的，就是说你们印度人啊，也应该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啦。啊，好，那这个是初转法轮。啊，初转法轮，三转十二形象，你看这种名词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哦，其实非常简单，三转就是三次嘛，转三次嘛，那个轮子啊，啊，我们的心书不是那个是法轮嘛，对不对？很像法轮，又很像那个那船，那个叫什么舵啊，啊，那个开车的那个盘哈，但是这个应该是法轮啊，我想啊。那这个轮呢，在转的时候呢，佛转三次，那三次因为四圣地嘛，四三十二嘛，就十二形象咯，就这样子啊。你看他为什么要三转十二形象，也是也不难记的哦。我以前都觉得这种名相，怎么佛教那么多名相，好难背。大家不知道我考试都很高分的，在学校，因为我会这样子贯通啊。像刚刚我不是写一堆名相在那边啊，就是我理解过后，我会把它写出来。当我写出来，我考试我很少，其实我很喜欢考申论题，我不喜欢考那一种默写那种啊，我非常不喜欢那种，要背啊，背得要死，考完了就忘光了，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申论题，你就是出一个一题就好，100分，我最喜欢那种。我们真的呢，以前在读唯识啊，大家有听过大行法师吗？他是我们那一届的院长，他教我们唯识三十颂，教完过后呢，他考试就出一题，他那一题他就说，你把你这学期学过的唯识的名相，那套到你的答案去，那答案的题目就是，你今天早上负责出播在扫大马路，你这个工作从开始扫地拿到扫把开始扫地，一直扫完了，垃圾倒掉了，那工作结束了，这个题目就到此为止，就是你把你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把所有唯识的名相套到里面去解释啊，一题100分。哎，改次我也是这样啦哈，出一题，大家好，星期五来上课的时候呢，你从家里出门啊，一直到这里上课，上完课回乡回家，你把些成佛之道上完的名词呢，全部套到里面去解释。看有没有办法哈，因为我觉得这一种思维是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为什么？你看哦，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听完很多课过后哦，都会问很多问题，不管是问自己还是问老师，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用在生活上啊？我要怎么用在生活上啊？很多人像我们那天在阿里山也遇到一个女众啊，她也是跟我们其他同学在抱怨说，佛教就是太多名相了啊，让很多人哦都不太愿意来学，因为用不到生活上啊。反而我们一本圣经啊，哦还是简单教理哈、哦、就可以呢运用在生活上。其实不是佛法的教理哈、哦、难懂，我是觉得是因为名相比较多，但是它意义哈、哦、其实没有很深。如果是佛法那么深，周立盘陀前那个那么笨的人不可能能够成阿罗汉，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他有一个有一些诀窍，一定是有一些诀窍的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老师啊、哦，他会这样训练我们去思维。我们学习佛法，听闻一个道理过后，我们会思维，想去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在自己的身口意，那个就是你会转换这个道理、这个学问为我们的生命，这个才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呢。否则我们听再多、哦、你记再多都是老师的经验而已，不能成为你自己的经验。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桌上的水喝了冷暖自知， 涅槃你有没有证得，空性有没有证得，这个是冷暖自知的。真的有一些同学非常用功，我知道在座的有些同学很用功，那你我们要怎么试着去转换这一种观念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或者是开始觉得说这个佛法我开始有落实了，我觉得很充实，你就可以从觉得哪一个观念我可以做得到的，先从那个观念做起。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缘起有的一切法，佛陀说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那如果你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任何的跟进和合，任何的事情发生，你少了一个起烦恼或者能够对立的对象的话，那所有的烦恼都不可能会升起嘛，因为你缺了那个最重要的缘，就是我。你看我们会生气啊，会高兴，全部都是一个我，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抽掉啊，其实任何的东西它只是本然的那一种发生而已啊，它本然的发生而已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我要怎么抽掉，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啊，点点滴滴可以去磨练的，可以去磨练啊。那看什么事情自己最在乎的，有时就是在那些地方去用功，你越我们越觉得自己越不愿意做出工的，发心去做一下，越不愿意呢煮饭啊，给师父吃的，或者给父母吃的，那就发心。大家母亲节有没有自己煮饭给父母吃啊？还是给2000块妈妈你去吃那个好料的啦，还是这样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母亲节有没有跟母亲好好的过母亲节啊？有啊？哦，买一朵花给她，她有没有很喜欢？她有很喜欢吗？有啦，当然我们的心意本来就没有大小可贵，轻贱，贵贱的分别，那这种心意如果传达，那都是我们在世间上应该要尽的一些本分，所以在我们的行为上怎么落实，其实落实都要靠自己，真的，所以之前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听大智度论啊，我听到很多名相啊，排山倒海的哇涌过来，还没有消化都一直涌过来怎么办？你去问后观院长，他也是跟你这样讲的，因为论点就是这样子，又不是他编出来的，对不对？他只是如实的讲那个本来龙树的一些含义，所以你要怎么消化，你有没有那个度量去消化，那是靠个人了的。所以你看那个法华经不是有这样的譬喻吗？就是佛降雨呢，它是没有分你是大树、小草、野花，没有分的，它都洒甘露，是大家都淋到甘露的啊。你接受的程度呢？你如果是一个胖子，你就可以多喝几口嘛。啊，你都没有什么，你只有用一个手去盛，当然是盛到一点点的，还会漏光啊，对不对？所以接受能力，你本身如果是体验无我，或者是没有这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学习佛法，你看你吸收像海绵一样，它全部能够吸收来的，吸得饱饱满满，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时就是要自己要多思维，就是从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里面慢慢转换成佛法的思维，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习的。OK， 那三转到底是哪三转呢？我刚刚虽然说一直说很简单，其实是怎么简单呢？我们看一下，149倒数第二行刮胡一，149，下面刮胡一的地方，第一转就是叫四转，四转，哪些是四？什么是四转？就是表示的意思啊，就是那是苦，那是集，那是灭，那是道。那第二转是什么呢？我们看150劝转，就是我跟你讲了那是苦集灭道，那大家应该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那讲完这样子呢，劝修过后呢，第三呢正转，就是我不是叫了你们做，叫了你们了知，那我在那边呢，凉凉的，好像都没有我的事一样。佛不是这样，佛说我已经知道了， 已经断了烦恼，已经证到涅槃，已经修完八正道。啊，我是自己亲身经验来的，所以如此的话就叫三转十二形象。啊，就是表示出来或者告诉出来，啊，说明劝导，还有呢自己修正。啊，所以我们在讲任何道理的时候都一样，比如说我们要教小孩子啊，你这个啊，这个是不好的啊，火会烫手的啊，啊，那你接下去说，那你应该不要去摸那个火。当然了，你最后一次要讲说，是啊，妈妈以前就是被火烫过啊，所以你不要摸啊，哈，哦，当然是这样嘛，哈，哦。所以我们要讲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四圣谛，很多人都说四圣谛可以用在生活上的，解决问题啊，哈，哦。像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同参道友，非常好的同参道友。那他在非常繁杂的环境里面，哦，目前呢很多是非，很多在外国，哦，那他就写一封信给我说他自己一直叙述他很多心情啊，就是别人怎么回谤他啦，他不晓得来去要怎么抉择，哦，什么。因为我看了他这么多的心得，自己感触很多啊，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因为我是站在自己是一个，我出家比他久，所以我站在一个比较长辈的立场跟他讲，我说如果是按照佛讲的苦集灭道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处在什么苦啊，你要去找出它的因，你不要一直都只是怪那个现象，你不要只是怪那个现象，你要找出为什么，你找出那个因啊，才能够有办法解决。如果你连那个因啊都找不出来，模模糊糊，你说你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嘛？哦，所以苦集灭道很多人他把它用在一些生活上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哦，嗯，所以这个三转十二形象在佛法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好，150页的阿拉伯数字二。在弟子的修学四谛法门时，首先要如实知道四谛。那从四谛的四相、四谛之间的因果相关性、四谛的确实性，要这样子去理解它。再来呢，从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的缘起生灭观当中，知无常、无我而流转还灭，正入生生的涅槃。所以在了解这种生灭观当中，像我们在谈佛法一切法呢，我们都可以想是生灭法，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说阿含经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偈颂，对不对？叫什么啊？跟生灭法有关的，生灭灭以己灭为乐嘛。前面两句是什么？诸行无常，是不是？大家有记得吗？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念到后面两句好了哈。就是生灭灭以己灭为乐。那我记得哈，因为在佛法的修学里面哈，南传哈，南传很重视这两个观的，我们北传哈，太过一下一下在观念上建立的都是太圆满了，所以我们一谈都是谈不生不灭，我们一谈哈都是谈这个的，一谈都是谈不生不灭，所以有时哈我们会觉得自己所学的到底有没有信心哦，自己不太能够确认呐，不太能够确认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对法的信心就会大大损减。其实生灭观是阿含经佛一再强调的，那生灭观我们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它不外乎就是缘起，对不对？就是缘起啊。那不生不灭的话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啊，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生跟灭哈？在南传里面呢，他们非常重视这两个的观法。比如说我这个因啊，我这个因的生 哦、那果承受的话就是这个灭、哦、法法的生，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法的生起、哦、法的生起，那法的灭去，中间我们可以说生住意灭嘛，可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跟灭当中，那南传有一些教法，他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培养这种生灭观呢？有一些教法他是教我们说，你先用粗的生灭观来观，比如说先观一起生命诞生小孩子到我们死去、哦、就是一起的生灭。再来呢，我们之前也有讲嘛，这种叫一起无常，对不对？两种无常嘛，一种是比较一大段的，那过来的呢，就是在生住意灭的过程里面啊，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叫做刹那生灭，对不对？好，那就是我们如何在这当中所能够体会到真实法的生跟灭的，不外乎要带出的就是无常观跟无我观的讯息。我们怎么能够体验到呢？哦，所以这个生跟灭的观照啊，生跟灭的观照成了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观法来的。哦，所以这个生跟灭我们到底要如何观照？哦，我希望以接下来如果是这学期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有一年我再找时间跟大家说明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观照的话，是不可能能够观照不生不灭的。那大家也许会说，是不是这个生跟灭回到于空性的时候叫不生不灭？不是，在有为法的生灭的过程里面，如果按照般若经讲的，它本身当下就是不生不灭。那也许会说，到底那不生不灭跟生灭搅在一起，我要怎么观？在凡夫来讲，我们还是要先确认生灭观的。那生灭观它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哦，它学习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培养说 OK， 这个我先观这个粉笔，比如说这个粉笔、哦、你看这个粉笔现在是生嘛，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对不对？但是它灭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如果写完了、啊、写完它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生跟灭，如果我们、哦、你看我们修禅观一样的，就是生的时候你要抓住生的相，灭的时候要抓住它灭的相，那我们就观这两个相，生跟灭的相。当我们观生灭的相，能够确认它这个粉笔因缘消散的话，写完了它就会灭，对不对？那我就如果这个观照生灭观我们很熟悉，放在任何的生命任何的身心上呢，我们就不会执着任何一个物质一个身心它是常不变永恒的，那我们就会成就无常见无我见，对不对？那这样子的生灭观是有力量的哦，它力量慢慢会养成。就是我后来我有跟一个南传的一个居士讲，我说其实我们大圣还有一个特质是北传南传比较少讲的，就是我们要观照生灭观不生不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哪一个观照的？就是我们会想说，当我们训练到非常熟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落入无常无我嘛，因为会怕自己太过愿离，对不对？那要如何呢？就是在我们要在那个思维力要再加强一点，就是它生之前它是什么状况的，它灭之后是回到什么本来性的。你如果能够再追回去生之前灭之后那个空性啊，就是不生不灭。当然当我们你训练到这个能够觉照到它未生或者是已灭的过程，回到空的本来性的话，那以后你在观每一个生灭的当下你都知道它，因为它必灭嘛，有生必有灭，对不对？有生无不死嘛。那如此的当下我们都不会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生有一个实在的灭，那当下我们都能够体验到原来的不生不灭。这个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次第的哦，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生不灭它不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学理。什么缘？ 因为它是就是观生灭的过程里面有生必有灭，它本身就是只顾彼啊，只顾彼本身理则就是套在里面的。对，因为此有故彼有嘛，此无故彼无啊，所以你我们确认那个生法是生是存在这个相的话，它必然是缘起的此生故彼生啊。那灭的话就是确认它是此灭故彼灭，它是套，所以你我也许我们一下子会领会不过来说，它到底如果是按照四相上，它要套到哪一个地方去？所以佛说套到十二缘起之际，你套到十二缘起之际，这个生灭其实比较容易观的，比较好观一点，比较粗，我们抓得到，尤其是比如说触缘受、受缘爱那个地方，我们跟根尘合合接触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多琢磨的地方，多着力的地方啊。那这些啊，以后如果我有找到相关的补充资料，我再提供给大家啊。嗯。OK。啊，天哪！我看一下。啊，我看是讲不完的了。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好了。就是105页见性观和顿性观这里啊。那个下个礼拜我就要讲快一点哦，大家先回去预习。尤其是这个刚刚我们讲到第二项嘛，对不对？第三项哦，大家看一下有一些名词哦。我去找一个图表给大家看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第150页底下有没有两个圈圈，有吗？第一个圈圈你看哦，四谛十六形象，有看过这样的名词吗？没有。那到底是四谛十六形象是什么呢？其实在注脚28，注脚28有啊，注脚28有没有？151页底下，四谛十六形象。那再来，这个名相过后呢，就是十六星见道，有没有看到？天哪，怎么有十六星那么多啊？哦，那十六星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这个，我去查我的讲义都没有，我回去再补一个图表给大家好了。因为这一种是，在修道过程里面啊，见到你能够断惑的是如何的断，要观照什么内容的断，那这一些在论师里面都解释得非常清楚的啊。我下个礼拜再补一个这个补充讲义给大家看啊。好，那还有两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啊？轮回和因果，
轮回和因果
有什么关系？轮回就在因果的规则里面啊，就是因果是必然的那个世间的规则嘛，对不对？那轮回也是啊。
那我们的一世一世跟我们生的子孙这两者的因果 有关系吗？
听不清楚。
我们自己一世一世去轮回
啊，
然后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那 这之间有没有那个相关性
啊？跟子孙啊，所以经典有讲啊，这辈子你是我的父母，大家是学生，搞不好下辈子是大家是我的老师。在轮回的因果里面，它是彼此都曾经相遇过的，都有关系的。好，我们先回向啊，有问题的人我们再留下来好了。